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第一章步道的重要性的第二集。我今天要带各位来看第五点，就是步道的使命。首先，教会必须要有步道的使命感，因为在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步道。福音的力量就是这样伸展与扩大出来，彰显出神的荣耀。因此，教会就必须全体总动员支持传福音的事工。其次，为了要使弟兄姐妹能够出去传福音，那教会当然就必须要训练大家有一个布道的方法和技巧，同时要组织一个布道的团队，向本地甚至于向外地做布道宣教的工作。第三，教会事工必须有布道的内容，以布道为核心。因此，我们在设计各样的事工或活动的时候，都要围绕在布道这个核心的思维，来发挥布道的功能，达到布道传福音的果效。啊，这是我们都应该确立的教会对传福音的使命感。第六，要谈一谈这个布道它的重要在什么地方。在前面第一那一课跟现在我们所谈的，都一再的告诉我们传福音布道是何等的重要，不仅是教会的应当有的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我们一个蒙恩得救每一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首先我们来看传福音这一件事情是圣经的中心的信息，那我们前一堂课都说明的非常的清楚。第二，传福音是主耶稣基督吩咐信徒必须遵守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从实记载在四卷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的里面，比如说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16节，路加福音24章46到49节，约翰福音20章21到23节，使徒行传1章8节。这是圣经里面有记载有关于耶稣吩咐门徒要去遵守的大使命。第三，传福音还福音的债是每一个信徒的职责，马太福音10章8节，罗马书保罗所说的话1章14到15节，哥林多前书9章16到23节。第四，传福音是信徒表达爱主、遵行主的命令、完成主耶稣拯救世人的心意。我们不是常常说吗？哎呀，我就是要爱主，爱主就是要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命令。我想你一定会同意，最直接的能够讨神喜悦的表达我们对主的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传福音。哎，这大家都同意都承认的。所以传福音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表达我们感恩啊，对耶稣基督的爱。 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彼得后书3章9节啊，都记载这一点。第五，传福音才能够使有罪的世人能够听到福音而信主得救。你不是说希望你家里面的人能够信主吗？你就要对他传福音。罗马书10章9到17节就告诉我们，要人奉差遣出去传，才有人会听到福音，他听到了他才能够做决定要不要信主。所以出去传福音就是让人得救信主的最重要的那一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奉差遣出去传福音，听到福音才有机会来信福音。第六，我们都一直希望教会人数能够增长，最好的方法就是外展带领人信主，这是教会人数增加的唯一的途径。来想想看，你家要人丁兴旺，你应该怎么做？多生孩子嘛，不要到医院去抱别人的嘛，自己生嘛，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嘛，是吧？你要教会人数增长，你就到别的教会把人信徒拉过来，这个不行的呀。我们自己要生啊，自己去传，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使徒行传》2章37到42节，4章4节，8章4到5节，11章19到26节，这些都是最好的一个说明。传福音，直接带领人信主，教会人数就会增长。最后一个7点，传福音的结果就是会促使耶稣基督早日再来。马太福音24章14节，马可福音13章10节，耶稣说福音传遍了他就要再来。那为什么耶稣现在不来，还没有来，你就觉得这个今天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你说是不是？可是又不传福音，他一直待在这边受苦。你要缩短这个啊不好过的日子，就赶快出去传福音嘛。啊，福音传遍了，哎，耶稣带来啊，仔细听清楚这一个，他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得救了，耶稣才再来。传福音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信的，他说福音传遍了，只要你去传，他听到有耶稣基督这一件事情，那信不信他向上帝负责。那只要你把它传遍了，哎，耶稣就来了啊。所以现在你想一想，如果今天日子不好过的话，就赶快出去传福音，耶稣基督再来啊！
自然步道法有引导你我善用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来作为分享福音的最佳形式。在这里不只要传授你技巧，还要告诉你怎样分享福音比较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好，第七个我们要谈一谈啊，一个定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步道跟宣教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常常听到说教会要做宣教啊，那我们传福音步道跟宣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首先我们来看宣教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好，希腊文宣教的这一个词就是 apostolos， 衍生出来拉丁文就是 missio， 演化到英文叫做 mission， 用这样中文翻译出来就是奉差遣出去传福音。宣教就是奉差遣出去传福音这一件事工。出去传福音的人就叫做宣教士，那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啊。因此宣教我们说的是 mission 这一件事情，就包括教会一切向上，就是敬拜上帝，向内就是造就信徒，培训门徒，还有向外外展的传福音的事工，整个的总和。教会是受差派啊，以朝圣者 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也可以说好像先知一样，或是神的仆人，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成为盐等等等等，这些的身份或教导进入这个世界当中，来带领人来归信基督。这整体而言都可以称为是宣教的意思。那宣教的事工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就是教会在宣教这件事情上面的实际的工作和具体的实践。那以上这里所说的是一位宣教的学者所提出来的一个定义。所以从这边我们就会看见宣教这个范围事工啊是非常的广啊。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教会历史上要给这个宣教找出一个非常的周全非常合适的定义啊，有它相当的难度。自由派的教会就强调一个水平面的信仰，换一句话说，他只注重社会的关怀，对今世的一个解放，这是平面的啊。那基要派的教会则强调一个垂直面，就是众面的信仰，是注重在传扬福音的来世的拯救，要进入永生的里面。所以各有各的强调，一个是横面，一个是众面。但是从20世纪中叶以来，全世界的教会曾经召开过很多次的会议，曾经有许许多多的讨论，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出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有关宣教的定义。在1974年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当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英国学者叫做 John Stott，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斯托德牧师，他在几年前回天家啊，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他的讲道，我相信这些福音派的啦，对他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他被广大的接受啊。他就曾经提出来说，教会被差派进入世界来服事，包括传福音及承担社会的责任，这两者是宣教工作的伙伴，二者不能缺一。这个以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是相提并重，而以传福音为优先的这个宣教的定义，就成为今天福音派啊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很好的定义。换一句话说，宣教就是透过信徒的言语和行动，换一句话说，言传身传，把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向世人表明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福音的使命。这个福音的使命一定会涵盖各种福音的预备工作，刚才我们提过了啊，好像松土啦啊，预备要来撒种啊，这样的一个工作，以及是超越文化的沟通，因为我们传福音是普世性的，要和跟你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啊环境背景、文化等等啊，我们要超越这一个，跟他们能够沟通，同时更重要的是注重你的生命的见证，而不是口传而已。同时要落实社会的公义与和平，那落实社会公义与和平就是所谓的文化使命。因此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是啊相提并论，是平衡并重并行的。那福音的使命啊就是做最后的一个收割，文化的使命是做一个预备的工作，这两个配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性的福音的行动。我想这个有关于宣教的定义是完全根据圣经的教导 所以才被今天普世的福音派的教会所共同接纳、认同和实践的。第三个，我们要谈的就是布道与宣教的正确观念。首先，我们要看文化宣教，它是传福音过程中的一个预备工作，可以说是松土、培土、撒种的工作，而福音宣教则是收割的工作啊，两个呢要并重，不可偏废。但是很遗憾的，在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曾经提起过，对于这个福音传福音的工作，教会有一个偏差的认知，忽略掉前面的很难看见成果的，要长时间的耕耘付出代价啊的这个福音的预备工作，只是看到说你传福音呢、啊，他有没有信主啊，非常的这个啊短视。那现在我特别要各位来看一段圣经，那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如果你有圣经，把它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有关于这个传福音的整个的过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35到38节。好，我来读这一个，你有圣经就跟着看。第35节，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37节，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哎，各位，你读的这一段经文你怎么解释？这边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工作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前面有人呢、去松土、去撒种，他们是流泪流汗，而且没有办法看到马上的一个效果，但是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就有一批人啊，专做收割的，收割就太好了，你看，哎呦，我们收割那么好，大家把功劳归给谁啊？归给收割的人，以为这个人很厉害，完全忽略掉前面更多的人，他们付出代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所种的呢，明天会不会有收成，但是他们就尽他们的责任，这些人却看不见，却是把它忽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毛病。你看耶稣的教导，有福音的预备工作，我认为甚至于比收割的工作更重要。你没有撒种，怎么会有收成呢？所以我们都是要坐享其成，而忽略掉要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纠正我们错误观念的。耶稣讲的这么清楚了，所以各位，我再一次强调，教会要收割之先好好付出代价，做耕耘撒种的工作，做预备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布道就是直接来传讲福音真理，来达到领人信主的目的。宣教它的范围就更广了，包含各种福音的预备工作以及超文化的沟通，来预备人心接受福音。这两者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传福音过程当中不可分割的环节，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各位，如果你去读这一些教会的历史或宣教的历史，看看我们华人的背景就够了。早期的宣教士来了，而做什么工作？马上就传福音吗？指着这些人说，你们都是罪人，不信耶稣要下地狱， 不是吧？他们先做什么？改善这些忧苦大众的什么生活的需要嘛？比如说盖学校嘛，他们没有教育啊，盖学校嘛，医疗，盖医院，照顾鳏寡孤独老弱的人，孤儿，办出版，办报纸，早期的时候啊，到中国大陆去啊，啊，这些宣教书都做这个，再来把西方的科技带到中国来，让我们能够文明。哎，还有一点很特别耶，以前啊，百年前啊，这些妇女都要绑小脚的啊，那就是这些宣教士进来呢，他觉得这是不文明的，所以在倡导让这些女人的脚能够释放得自由，否则你现在呢一定是三寸金莲，走起来叩叩叩叩，你看有没有想到这些都是宣教士所带进来的。那这样子我们这些华人的背景对这个宣教士所做的工作就心存感恩，心门就容易打开，所以他们最后再把福音传进来，那就比较容易接受。你再看耶稣怎么做的，耶稣来到地面上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解决这些啊忧苦众生的他们的这些困难，再来他们缺乏，给他们五饼二鱼，行神迹能够喂饱他们，最后再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耶稣就立下了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典范，先做松土福音预备的工作，当人的心门一打开的时候，福音就容易传进去。但是前面这个预备的工作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也要有漫长的时间，但是就是要有耐心，让他的福音种子撒下去，有一天他才能够成长，才能够结果。但是不一定就是你能够看到或收割这样的成果，但是不要紧，他可能到别的地方，哎，别的教会，别的弟兄姐妹在跟进，哎，他到那边去收割，他就知道说，哎，在某一些地方，他不知道的地方，有人对这些人做了福音的预备工作，所以有一天他到别的地方，哎，那边的基督徒对他传福音就容易接受。或者是你现在传福音，哎呦，这个人呢，哎，怎么那么容易就接受了？哎，因为前面的人呢，已经对他做了很长的一个福音预备工作。你去跟他讲的时候欢欢喜喜，哦，欢喜收割。可是前面的人被骂臭头了，甚至很不礼貌的对待他。这些故事我们都听过，那宣教士进来的时候，哎呦，被虐待，被恶待，你说是不是？但是他们就是做了福音预备工作，你今天来享受这个收割的喜乐，所以好好的看重这一个福音的预备工作。第三，布道的目的当然就是要领人信主，但是不等同于教会数量的增长，请记得。那领人信主也不是说一定属于哪一个教派或哪一个教会，我们要有宽广的心胸，看见神国度的扩展，这是值的提升，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在于你生养多少的孩子，是不是看着能不能把他教育能够成才，这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所以耶稣的心意就是这一个。那当然我们要求值的当中，自然量也会提升。但是如果呢一心很功利的只追求数目字，那品质就被忽略了，养了一窝的都不是成才的人，那你说你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常常说，来到教会的不是迷信就是盲信，他不是真基督徒，他真是糊里糊涂啊，那这就是麻烦了，所以教会问题就多多了啊。所以请记得，我们一定要控制这个值，很自然的它量就会提升。好，最后一个就是布道并不限于口传，更要注重的就是生命的见证及做主门徒实践社会的公义。我们就是要影响这一个社会人心，所以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要结合在一起， 二而一，不可分割啊。但是文化的使命走在前面，做松土预备人心的工作，最后福音的使命进去。如果你只做文化的使命啊，给他们有福利照顾他们，那这不是教会终极目的，那只是一个过程或是一个工具或一个手段。你如果没有传福音的话，那做这些你只不过是慈善机构，我们不必去锦上添花。我们更进一步的，不仅是解决他们物质的身体上面的困难和需要，更重要的要带给他们灵魂有永生，这是一般的慈善机构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做慈善的工作，实践文化的使命，但是终极的目标就是更高一个层次，让他们提升从物质到属灵的，那就是福音的使命。所以教会这要双管齐下，并重相辅相成。最后一个宣教大概可以分为底下几类，两类啊。第一个就本地的宣教，就是像教会所在这个范围你能接触到的这个同文同种同一个背景的这些人，这是本地的。但是这还不够，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还要扩展到外地啊，从事跨越地理、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等啊界限的这些普世的宣教的事工，双管齐下。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布道传福音是宣教行动的最核心的工作。人心都预备成熟了，你就是要跟他讲，我们都是罪人，只有信耶稣罪才得赦免，才能够有永生。但是布道不等于全部的宣教的工作，宣教工作还包括整个的福音预备工作，然后最后最核心的，你不跟他讲，刚才前几分钟我们不是说了吗，那就社会性的福利的机构啊，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所以这相辅相成。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好像得到一个公式，就是这样，宣教就等于福音的预备工作啊，福音预备工作就是文化使命，再加上布道，布道就是啊福音使命。那布道完了，他信主了以后还要进一步要跟进造就栽培他，那就是门徒训练，这样就是全套的传福音，这才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大使命。你相信吗？你是不是这么接受？愿上帝祝福各位。
Thank you.